在我们继续讨论今天的经文之前的时候呢，我这里有一个短短的小视频啊，虽然这个视频20多分钟比较长啊，但是呢，这个我想，也许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我们只看开头的一点点就好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个视频的题目呢，就是神是不是已经拒绝了犹太人啊，拒绝了以色列人啊？我们来看一下。
Did God reject the Jewish people? This seems like a weird question, especially to Jewish people. But I wanted to create this issue because I occasionally receive comments claiming that God has rejected the Jewish people. You probably heard.Where the proponents of the replacement theology cite verses and say, God is done with Israel. Of course.
啊，弟兄姊妹，能听见，能看见吗？
可以，
有英文的，
点点卡。
他们吸不来。
牧师能不能就说用这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自动。字幕，然后呢，字幕还可以有中文的翻译，可能对大家方便一些。就
让老师看牧师会弄吗？
陈牧师。能听见吗？
好像他断掉了，没声音。
哦，我的电脑，这个网络断了。现在有声音了吗？
哦，有了。
现在好了。
还断断续续吗？
有一点卡顿，但刚才我有一个小建议，牧师，你有没有听见？刚才我有一个小建议。
哎，没有，你说。
哦，我是这么说。
听不懂。
对，我是有一个小建议，就是说 ，YouTube 有一个自动加字幕的功能，但是它加的是英文。然后呢，还有接着你就可以在底下有个 translation， 然后你可以选这个。Chinese， 然后这样的话，它底下会有一个中文的字幕打在底下，当然是不是很精准，但是大意基本上不错。
OK，
你可以试一下。
这样呢，我这样啊，我先放，然后呢，我中间把它因为我这里可以 pause 嘛，可以暂停，我暂停一下，我翻译了以后再继续看看怎么样啊，效果。
好的，它有一个自动的，
Did God reject the Jewish people?
是不是神拒绝了犹太人
？This seems like a weird question.
这是英文的。
对，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To Jewish people, but.I wanted to create a video that discusses this issue because I occasionally
这个就是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个犹太人啊，他希望来制作一个video 视频，来分析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呢会经常问到啊，是不是说到啊，是不是神已经拒绝了犹太人？其实这个问题呢，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有讨论啊。
Occasionally receive comments claiming that God has rejected the Jewish people. You probably heard some of those arguments where the proponents of the replacement theology cite verses and say, God is done with Israel. Of course, this is a complex issue with many layers. And so, in this video, I will discuss the following topics.
这个 就是大概有一些人听说过，神，已经完成了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工作，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哎呀，我的电脑又有问题，真是糟糕。所以就产生了一个叫做取代论，取代论，也就是说，这个新约的教会已经取代了旧约的以色列人。弟兄姊妹能听清楚我说的意思吗？
能。
哦，所以啊，这里呢，这个就列出来了第一个问题啊，虽然是英文的，因为很遗憾这种东西中文的比较少啊，这是犹太人自己做的啊。所以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What is the replacement theolog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Israel? 就是取代论是取代神学啊，取代论神学是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影响呢？啊，这是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啊。
嗯。
哦，这怎么了？这是。重来啊。
就是新约取代了旧约，对。
哎，我这个怎么？
你把你那个窗口关了，第一个窗口关了就回到以前了。
好，回来了啊。好，继续。
What is the replacement theology and how does it affect Israel? What are the roots of the replacement theology? Does the Tanakh suggest that God rejected Israel?What are the verses from the New Testament that are used to claim that Israel was rejected? In this video...
好，这里边呢就是问的这四个问题啊，就是取代论神学啊到底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对于以色列人有什么影响啊，那么这个基础这个根源就是这个取代论神学的这个基础根源是什么呢啊，然后这个 Tanakh 就是这个希伯来语里边的一个，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没查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旧约圣经的一些信息吧啊，是不是建议啊，这个神已经拒绝了以色列人呢啊，这个那么在新约圣经里边，这个有哪一些的啊是宣告神来这个已经拒绝了以色列人呢，对吧？这是要讨论这么四个问题。当然他的结论呢，我们当然知道啊，就是说他是不赞成这个取代论的啊，是神没有拒绝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么一个小短视频呢啊，因为这是犹太人做的，对吧？大家弟兄姊妹也可以到这个有兴趣啊，到这个YouTube 里边去找啊，神是不是已经拒绝了以色列人？那么现在以色列的回归啊，因为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就是墨尔本的圣公会的神学院就是相信取代论神学的啊，那就是说他们不相信啊，今天复国的以色列啊，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以色列啊。因为神已经借着新约的教会啊，已经取代了旧约的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这个 这个地位，这个身份。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正确呢？他这个 video 里边呢，就是来讨论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因为这个 video 20多分钟啊，我们不能把它全放出来，而且是英文的。弟兄姊妹呢，好，感谢啊，杨老师已经把这个链接啊发在我们的这信息里边了啊，弟兄姊妹可以把它拍个照或者怎么样啊，来到网上去看。这里有说了啊，这个 Tanakh 就指的希伯来语的圣经啊。好，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好的工具啊，这个真是非常方便。好的，所以呢，这些啊，在我们耶利米书2500多年以后啊，我们就看到在今天的人呢还在讨论。耶利米先知早已经预言了的这些的信息啊。所以呢现在我们看了这个小视频以后呢，我们再回来看看先知耶利米当时啊所记录下来神借着他启示出来的话呢，就非常有意思了。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利米书33章啊。那么咱们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32章里边神叫耶利米去买地这件事情呢，就是在这个他会兵院内被囚的时候发生的事儿啊。这时候是战乱年间啊，很快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地啊就要被这个巴比伦给占领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利米又在监狱里边啊。这个时候居然要叫他买房子，叫他买地啊，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唐的神的吩咐，但是耶利米还是遵行了啊。遵行了之后呢，神的话啊第二次临到耶利米了。首先呢，这个圣经就是神的比较一贯的做法，就是先宣告他是谁。那么宣告他是谁呢？是以下信息的权威基础啊。咱们跟弟兄姊妹也一直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当这些重大的事儿信息啊，特别是像预言啊等等这些啊，生死啊这些大事儿啊，那么来说这些事情之前的时候，你先看看说话的人有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些话呢，比方说预言啊，这个预言的事还没应验呢，你怎么知道这些事会应验呢？是吧？有很多人喜欢说预言的，对吧？那么我们听这个预言还是不听呢？关键就是要看说预言者的身份是谁，他有没有资格来说这个预言啊？这个就是神做事情啊，神。这个你比方说在律法这个利未记里边啊等等这些神颁布律法的时候，颁布完了以后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吧？所以这里呢就是他签字啊，就是这个律法的标准谁设立的，就我设立的啊，这个就是律法设立的权威性。那么在这里呢就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啊，所以神就说了，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我们知道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他啊，他是创造的创造者，他是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者。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这耶和华就是指的永生的神，包括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被称为耶和华。所以这一位啊，就是成就的是耶和华啊，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啊，耶和华如此说了啊，他如此说就是指的耶和华如此说了，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 啊，你祷告我，我就答应你啊。说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儿来指示你。所以这些事情呢，对神当然并不存在大又难的事儿，但是对人来说呢，实在是人不知道的这个又大又难的事儿啊。所以呢，这里神对耶利米说，你祷告我，我就应允你。那么这个里边的祷告重点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上边耶利米在买地的时候啊，他不明白神为什么叫他买地，是吧？这个马上就要地都要被掳去了，还买它干嘛呢，是吧？这个买了以后又要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啊，封在罐子里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些是耶利米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儿啊。神说你祷告我，我应允你，我告诉你啊。就像但以理先知啊，他这个看到子民被掳了以后在巴比伦的情况，他就要祷告啊，说未来这个事儿要怎么样啊。神就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从起初就专心要明白这些事儿，因此呢我就要告诉你，叫你明白。那么结果呢，神就在但以理啊这个在被掳的地方啊，就把未来像这个波斯啊，这个希腊，这个甚至于到罗马啊，这一些的将来要产生的这些大帝国的事情呢，就借着异象啊启示给但以理。那真是了不起的信息啊。以至于很多人都怀疑当时但以理这个但以理书到底是不是但以理的时代写的，怎么可能写的这么准确呢？啊，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启示啊，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怀疑啊。但是特别是像四海古卷的发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后来的修改啊，这是原始的神的启示。好，下边呢就说这个又大又难的事了啊，开始了第四节。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王宫啊，就是把这个拆毁了以后呢，为了来抵挡敌人这个刀剑和他的这个敌人的高垒和他的刀剑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了啊，你们这些人啊要与加勒底人去征战吗？啊，如果是的话，正是拿你们的死尸充满这些房子啊，也就是说你们都是去送死的，是吧？然后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看这个死尸都是以色列人去抵抗这些加勒底人的，这些都是以色列人，对吧？可是神呢又是以色列人的神，就是这些抵抗之人的神啊，说了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吗？啊，正是拿死尸充满这些房屋啊，就是我的怒气和愤怒所要杀的人。那么杀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以色列人啊，因为他们的一切恶，我就掩面不顾这城。因为他们的一切恶啊，神掩面不顾这城，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所以第六节呢，就开始这个转折了啊，也就是说前边所发生的事儿，是因为以色列人罪孽，神要这个在怒气当中啊，使这些不听神话的这些以色列民啊，要在怒中被杀啊，这是神要做的。而且呢，他们在被杀的过程当中多么样的悲惨，神掩面不顾。好恐怖，好可怕，对吧？这就是应着镜像啊所导致的结果。但是呢，神刚才说了，他造作，他还要建立呢，是吧？啊，为要拆毁、毁坏、拔出、穷福啊，完了以后呢，还要再栽植啊。所以这是说看呢啊 ，hinei 啊 ，hineini 啊，就是注意看啊。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于他们。 所以这首先啊，就是神的愤怒过后，神要再建立啊，这个建立呢，使他们得痊愈，使他们得医治，也就是说以前的这个罪孽啊，要被更改，然后这个城呢，里边的居民就得了医治，之后就有丰盛的平安诚实显于他们了啊，这神的这个作为啊。然后就说我也要使犹大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犹大指的南国，以色列指的北国啊，并且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我要除尽他们一切的罪啊，就是像我所犯的这些的罪，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就是他们干犯我，背道我的这个违背我的这个罪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情的成就呢，都是在主耶稣的救恩里边得以成就的啊。然后说这城要在地上万国的面前呢，使我得称赞啊，得荣耀，名为可喜可乐之城。那么这个直到2000年以后啊，到我们当今的时代啊，才这个事情呢才发生了啊，说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所施的恩惠平安，下边说就惧怕战惊啊，这里没有说就归荣耀给神，而是说惧怕战惊，因为神所做的实在是太伟大太奇妙了啊。但是非常可惜的一点啊，就是神做了这么大的事儿，当今的人却非常的忽略，是吧？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带大家去以色列呢？就是亲眼去看神所应许的。那么你看到今天的景象，就要了解它的历史啊。这个时候你得用一点心思啊，是吧？耶路撒冷曾经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是吧？这2000多年以来啊，这里的变迁啊，这个和神的应许的对话，这个对应啊，是怎么对应的？所以弟兄姊妹得花点时间，用点心思去研究，你才能看到神伟大的作为。很遗憾啊，有很多人去了以色列呢，看看也不过如此就回来了，是吧？旅游了一趟，也觉得以色列也没啥，也不过就是一个列国当中的一个，是吧？也不过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不知道啊，这个以色列过去的历史，耶路撒冷过去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所以呢，看了也等于没看见啊，这个就非常遗憾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考察啊，要知道和他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对比啊，我们就知道神的话语是何等的信实，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所以神的见证啊，比比皆是啊，只是我们不留意，只是我们不思想啊，所以呢我们变得很麻木很无知啊，面对神这么伟大的作为，我们却啥也看不见啊，这真是太遗憾的事情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论到这个地方，这个你们重点指的是以色列人啊，这个神的子民论到就是以色列这块地啊，说是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对吧？特别是在以色列复国之前的时候啊，以色列不肯回来，这些以色列人啊不肯回来，对吧？因为他们在欧洲啊生活得非常的富裕，对吧？而这个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呢，周围啊都是荒废无人民啊无牲畜之地啊。但下边说，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这个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必再听见有欢乐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并且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看到这个景象已经摆在 我们的面前。然后又有这个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因为我必使这地啊被掳的人回来，和起初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神继续说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这荒废无人无人民无牲畜之地，并其中所有的城邑，必再有牧人居住，他们要使羊群躺卧在那里啊，然后在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南地的城邑、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啊，所以山地、高原、南地啊、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地啊，都指的哪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去以色列人看，去以色列地看看啊，然后我们看看地图，大概就知道了。然后耶和华说啊，这神说的了啊，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啊，这恩言必然成就，日子将到啊，但这个什么日子呢？啊，这个恩言说的什么呢？啊，就是在那日子，这个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这大卫公义的苗裔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后来一切相信他的人。然后他必在这地上实行公义和公平。啊，这个是指的耶稣自己说的。然后下边呢，我们就看到也包含着我们这一些信耶稣的人，那说在那些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么犹大要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的我们的义，这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从灵义里边，然后呢再从具体的这个物质的属物质的耶路撒冷啊，那么就是灵义里边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作王啊，耶路撒冷，因为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受难，在耶路撒冷复活啊，这个，所以耶路撒冷呢，就是神所预言啊，这个他在地上设立大卫这个那样的王权，直到永远的那个地方，就是从灵意上说的啊。那么从属物质的角度上说，现在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这个子民重新回归啊，现在呢，在他们中间，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所以他的名就是大卫的苗裔啊，被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然后下边提到两个约啊，提到两个约啊，第十七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座上，宝座上，那这就是说神跟大卫立的君王之约啊，这个呢，首先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当大卫起义为耶和华建殿的时候啊。神就这个借先知拿单啊，给大卫应许啊，给大卫应许，那个时候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啊。第八节啊，说现在你要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啊，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啊，是你不跟从羊群，立你做以色列的君，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仇敌。 我必使你的名为大，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植他们，使他们住在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不再像从前扰害他们，也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他们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允你，这个话很重要了，我耶和华应允你，说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不是指的就是你有老婆孩子，这是指的你的君王的这个永存的这种的家的概念，然后首先说你受受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来接续你的位。这一方面是指的所罗门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指的耶稣基督并我们这些人说的。我也必坚固他的国，这是指的基督说的，也是我们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然后呢我必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所罗门为神建了殿宇了，对吧，也做了国位了，但是呢并没有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是吧，而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在地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拆毁这殿，三日内再建起来。那就表示说耶和华是这个主耶稣是以他自己为殿的，所以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指的并不是，这是个双关语，但是重点不是指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而是指的教会，所以因为神要建立他的国直到永远，这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的国是直到永远的，世上的国没有到永远的，然后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个是指的主耶稣说的，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被责罚了，是他替我们受的责罚。然后他我的慈爱必仍然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之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然后你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必定建立直到永远。那么拿单就把这个话告诉大卫了，这个是大卫之约。那么现在耶利米呢，这个神在耶利米书预言将来以色列复兴的时候，犹大国复兴的时候，就是指的大卫的苗裔，这个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他的宝座上，这是根据神跟大卫所立的约。然后下边呢，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素祭，时常办理献祭的事儿。当然我们知道地上的圣殿毁了以后，这个呢就不再有了，一直到今天没有人再去献祭、烧素祭，时常办理这事儿了。那么神的话落空了吗？我们说没有。那么这里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今天所献的燔祭，这里没有提到赎罪祭、平安祭，是吧？我们指这个祭司利未人在神面前只献燔祭和素祭。这表示什么意思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只献燔祭、素祭呢？
因为已经完成了赎罪祭。
那么现在我们献的燔祭和素祭是什么？
已经祷告，
对上帝的爱吧。
已经祷告聚会。
首先献燔祭的意思指的我们传福音，把人的生命因着信献活祭给耶稣，给父神，献身活祭是每一个基督徒把自己献上，这是我们 新约祭司的第一个工作。第二工作就是献素祭，素祭表示这个生命的供应，是吧？吃饭，是吧？我们吃饭才能活着，对吧？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属肉体的饭去劳碌，要为属灵的饭去劳碌。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对你的灵的供应，啊，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两个祭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引人归主，把神的道教导他们，并且时常在神面前要办这事儿。利未人的约，祭司利未啊，在我面前不断的这个什么啊，下边继续说啊，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的，白昼黑夜的这个轮转呢，就能废去我与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坐在我的宝座上啊，这个并能废去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啊，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那么你看啊，这里所说的这两个约，一个是大卫的君王之约，对吧？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另外一个约呢，就是利未祭司之约。那么利未祭司之约，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谈说过啊，这个约是跟谁立的？
跟我们的
啊，就是你看大卫之约是神借着拿单直接跟大卫立的，对吧？神跟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这个祭司之约是透过谁跟谁立的？
是摩西啊，
哎，透过摩西跟谁立的？
加勒的
婚姻。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人呢，就是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叫菲尼哈，是吧？这个。耶和华晓谕摩西，所以这个约呢是透过摩西来立的。跟谁立的呢？跟菲尼哈。菲尼哈代表祭司利未人，神跟他立了这个祭司之约啊。所以这里说啊，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发的怒消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祭司的中保的服事，使神的心意决定要赦免以色列人了，所以神发的怒消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啊，就是这个菲尼哈在以色列人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这一个是立位祭司立位人啊最关键的一个心态，是吧？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你们除灭，这神说的啊。那么因此呢，你要说告诉摩西啊，说耶和华要将他的平安赐给他，这个他指的就是菲尼哈啊，代表利未祭司啊，然后这约呢给他和他的后裔，他和他的后裔呢不仅仅是血统上的他和他的后裔，而是指的心中怀有祭邪之心的人。就像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仅仅是指的血统上的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是指的像亚伯拉罕同有信心的人。用准明白我说的意思啊。所以呢，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之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啊，这个祭司的工作核心 就是为子民来赎罪。那么他必须有祭邪的心才能赎罪呀，是吧？你觉得无所谓什么罪不罪的，无所谓。所以今天的教会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再强调祭邪之心了，对吧？结果我们就向世俗、向罪恶、向各种东西妥协。所以现在我们唱的诗歌、创作的诗歌也都是上帝怎么爱我，上帝怎么爱我，里边基本上没有什么祭邪的概念了，对吧？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把这个神跟大卫立约啊，跟立位祭司人、祭司的立位人立约，这两个约呢，跟弟兄姊妹来回顾一下，是吧？然后呢，神说，我们回过头来看耶利米书三十三章了啊，天上的万象，你能数算吗？是吧？数算不过来的。地上的海虾能斗量吗？也斗量不过来啊。说照样，我要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躲起来。那么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立位人是两批人还是一批人呢？我必使我的仆人大卫的后裔，其实这里的大卫不再是指的肉体上的大卫，而是指的我们主耶稣基督。然后和侍奉我的立位人要多起来，这两批人，就大卫的后裔和侍奉神的立位人，是指的两批人还是一批人啊？
一批人，
一批人吧，
一批人，就是指的我们今天这批
教会侍奉。
因为这个呢，在这个彼得前书啊，我们看一下啊，这里说啊，说二章九节啊，
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哎，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个你们指的就是基督徒。啊，指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蒙拣选的，因着信蒙拣选的啊。然后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这就是两个君王身份的祭司啊。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是双重身份的，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也是双重身份的，他又是君王、万王之王，他又是大祭司啊。这个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已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这一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刚才耶利米书里边所说的，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祭司的后裔，这两个身份同时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啊。然后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其实我们不够圣洁，是因着我们信神，神算我们为义而得来的圣洁，是属神的子民，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属撒旦、属世界的堕落的民了。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的身份了啊。然后我们有一个使命，那么这个使命呢，就是去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我们的前边，是我们的身份，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然后下边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对吧？如今却成了子民，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如今却蒙了连续，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今天的这一批人，也就是应验了先知耶利米三十三章啊，神所应许的这一些的话啊。所以这里复兴的啊，不单单是指的以色列人，而是指的因着信啊，在神的应许里边同盟连续的人。最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了啊，说 这个你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啊，他们说耶和华所拣选的这二族，这二族指的就是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啊，说他已经弃绝了。所以刚才咱们所读的不是所看的那个短视频啊，他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是不是神拒绝了弃绝了他的百姓呢？啊 ，Did God reject 啊这个 the Jewish people, the Israel people 啊，就是上帝是不是拒绝了啊这个犹大和以色列的百姓呢？啊，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以为不再成国，啊，因为他们就觉得以色列王国两千年还能再成国吗？啊，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的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住。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律，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啊，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归回，也必连续他们。那被掳的归回也包含着我们也曾经远离神，后来又被神在耶稣基督里召回来的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所以无论是肉体上的以色列人，无论是灵异上的以色列人，这些话都一样兑现，一语双关。好，弟兄姊妹，这样呢关于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啊，因为这个电脑的问题呢，我们这个卡住了一点时间啊，所以时间稍微拖了一点点。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匆匆忙忙啊，先把这些这个信息呢跟弟兄姊妹来查考。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只能先停到这儿了。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查经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全心地赞美你，感谢你，唯有你是我们生活的唯一源泉和依靠。愿主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唯有生活在基督里，我们才会有喜悦，才会更有意义，才会有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肢体在你仆人牧师的带领下查考你的话语和教导，纠正我们在正道上认识的不足，时时的更新增长重生生命的意念。今天查的耶利米书神启示，以色列人不要抵抗入侵者的目的是让他们的生命得以保留，并允许被巴比伦掳70年，他们必然会回归，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信心的锻炼和盼望的信心，也证实了神是诚实信实的神，人做不到的神却有万能的能力。这些信息也给予我们盼望的信心，主的再来是必然的，神从来没有失信，因此我们不管世界如何的变化，但只知道上帝掌控宇宙的一切，最终宇宙上的事都会按神的旨意在行。我们唯一要做的是传播福音，遵循神的教导，生活过圣洁的日子，像天国的执灯的那些女子，准备好手中灯里的油，警醒地迎接主的到来。把荣耀和赞美全归我们天父所有，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